满朝文武劫灵车进了杨府，老贼王强跟在最后，非要看看这个人饼是不是杨景。众人都进去之后，杨六郎才下了车，被老贼王强伸手就拽住了。六弟呀，你可想死为兄了。杨景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把王强吓得一蹦。怎么的呢？杨景的脸上沾了好几块膏药，光露两只眼睛。王强想，冲着沾膏药就更有假，是怕我们认出来，所以他抓住不放。兄弟呀，我以为你真死了呢，没死啊，快跟我走。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，他专门盯着王强，就怕出错。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，知道不好，心的话这不糟了吗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他偷偷的告诉宗勉，
我说孩子，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，给你又找个爹，存心害人啊。
宗勉一听就火了，啊，又是王强，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，他又来了。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，砰，薅住了王强的胳膊，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，把王强疼的啊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手松了。宗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，任叔叔走，不打不打。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。王强刚想追，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，这老东西顶不是人了，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，要给我找个爹，今天非揍你不可。宗勉呐，不要无礼，老夫没得罪你呀，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，去你地吧。小孩不听这套，愣往上扑。可王强功夫挺好啊，左躲右闪，宗勉打不着。这阵宗保把六郎送进院里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呢，一看这兄弟打王强打不着，他下来了。宗勉呐，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？王司马他是个小孩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，王强不得动弹了。这宗勉可得劲了，连提带打，你赔我爹，你赔我爹。宗保一拉偏架，王强倒霉了。可又一样，王强个高，宗勉个矮呀，够不着。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，我说宗勉不要打人，打人可别打脸啊。宗勉一听啊，好，我单揍他脸，跳高往上打，我说孩子，他不让你打，你飘的可别揪胡子，没胡子可不好看啊。我单薅他胡子，嘣嘣嘣，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，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，来个活钱毛。外边这一乱，人可都围老了。寇准一看不带人了，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掐罪，王四马打了杨宗勉了。家人往里一报信，把王一听气儿大了，怎么宗勉是他的御外甥啊，这还了得，连忙的出来。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寇准先看见了，一看八王来了，急忙告诉宗勉松手，我说孩子快松手，你皇舅来了。宗保宗勉一听八王来了，急忙都松手了。王强刚才吃了亏了，这阵一看两个孩子松手，他算逮着便宜了，往上一扑就把宗勉给摁到底下了，举拳头刚要打，还没等打呢，八王正好出府门，在门口看见了，一看王强要打宗勉，气儿不打一处来了。王强住手，你身为大司马，打人家的孩子，挺长个胡子，你跟孩子打架，你还像什么样子了啊？千岁呀，我冤呐，是宗勉打我，我没打他呀，你快看看老夫的胡子都叫他揪去了。哼， 我眼看你把孩子摁到底下，你还敢嘴硬，这我，哎呀，我冤呐！宗宝、宗勉都偷着乐，寇准把脸扭过去了。这宗勉跑到了八王的近前，抱着大腿哭：“
皇叔啊，我冤呐！我就打他一下子，打我好几下呢。皇叔啊，他太可恨了，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，他愣说那是我爹，他抓住就不松手啊，我能让他吗？他又给我找个爹。”
八王一听更急了：“王强啊，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，死丧在地，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啊？杨六郎死了，怎么又要害任秉？哎呀，千岁呀，我可没那样，我和六弟有交情啊。六弟这一没有，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，认错人了，我以为任秉是我六兄弟呢，我这一叫就叫孩子打了一顿，就够冤的了。千岁呀，您怎么还生我的气了？你满把的胡子和个孩子打仗，这是岂有此理！”说完甩袖子进府了。宗勉还攥着拳头呢，哼，你等着，便宜你了。寇准也乐乐呵呵都走了。王强这个气呀，嗯，今天挨顿打还受顿羞辱，今日之辱一定要报。我怎么看这个任秉就是杨六郎，不过贴了几贴膏药，我看不准。有了，他点手叫过一个心腹的家将，这个家人叫怀忠，外号叫坏种。哎，怀忠啊，有，你今天别回去了，就在杨家帮助料理丧事。
是，
慢，要长点心眼儿。嗯，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悠转，看看那个任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，要真是杨景，你给我报个信，事成有赏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说完，坏种进了天伯杨府，王强回家听信儿去了。老杨家办丧事，忙活的人也太多了，里里外外让帖子、端菜的、热酒的，你说通宵达旦。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，天黑了，各府的大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帮忙的了。前边静下来，老太君坐在迎安殿，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，又把郡主也请到迎安殿。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，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通勋，又遇见任堂会，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，等后来王强怎么倒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，任堂会的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，照顾自己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婆母娘，多亏任贤弟的照料，要没有他，我们回不来了。哦，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？啊，他一路上受风病了。哦，这就是了，老身应该谢谢任秉、任贤侄啊。杨红，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，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。
是。
杨红转身出去了。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，他怕出来找麻烦，这阵静下来了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不管怎么地到家了，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，他全把它取下来又洗干净了。就这阵杨红进来了，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，
哎呦，这不是六少爷吗？
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，哦呀，杨红老哥哥，你认错人了。十几年前我倒在你的家，我不是人堂鬼吗？
哦，是任员外。哎，老奴眼神不好使了。
哦呀，你到这旮旯有事吗？
老太君请你，叫你到银安殿去一趟。
好啊，头前带路。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银安殿。六郎进了银安殿，往里一走，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，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。
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六郎吗？哪是什么人柄啊？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。
杨六郎瞧见了嫂子，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，心里难受啊。生身老娘不敢相认，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，人前地白死了，我也得被抓。哎，他咬了咬牙，跪倒磕头。哦呀，老蒙娘一向可好啊？他一哦呀，寡妇太太全哭了。
啊，是人禀，人死哪有复活？
老太君愣磕磕仔细的辨认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看了看。
是人柄吗？真就是长得和我六儿一样？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，
举动行为
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。
你呀不用跟我欧呀，我明白了，好一好，他就是杨景。你即使不认，我也就不多问。人柄蒙娘，听我儿媳说，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，老身应该谢谢呀。
哦呀，我是应该怎么办呢？当初柳蝈蝈救过我，我应该报恩呐。
好吧，多谢你费心了，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，但是看见你，我一家人都难过，这叫不见雕鞍不思骏马，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。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在这多有不方便，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。
六郎一听就傻眼了，心说，娘啊，我可算到家了，你怎么还撵我呀？叫我上哪去啊？
哦，不怪娘撵我，我报的是人禀，我的家是云南呢。
不行，我得说说。哦呀，蒙娘，我不走啊，我要替我的柳蝈蝈在你的眼前尽孝。
那可不行，郡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，住两天就得给我走。
我呀娘啊，我就是不走。
胡说。
哎，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，来，娘给你梳梳头。
六郎明白，哪是梳头啊，要看真假。
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，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，取下金簪，打开头发给他梳头。他是找那柳红头发，一看有红发，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我六儿子。当时心砰砰直跳。哦，我六儿没死啊。哎呀，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，为救我六儿，任堂会舍命全交。老太君想到这儿，又替任堂会难过，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。杨海峰给拿过木梳，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。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柄想六郎呢，也跟着哭。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，给戴上帽子。杨景起来，乌鸦，多谢老娘。
去吧，今天你歇歇， 明天归拢东西，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，听见没？
六郎一想，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，为什么还撵我呢？哎呀，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的。他思思念念，出离了迎安殿，奔后院转来转去，因为要走了，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，不忍离开，直转到天亮。六郎在院里徘徊，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，六郎没死啊。天一亮，杨府一开大门，这小子跑出去喽，去找王强。见着王强，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。王大人呢，这回我可看准了，却是杨景、杨彦昭，可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，我看得真真的，没有错，没错，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。嗯，好，怀中啊，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，别让他跑了，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，本参杨六郎，来啊，备马。有人给带过马，王强骑马奔午门。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，天子没升殿，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。那王强因为着急啊，奔后宫去见天子。王强是皇上的老师，所以他出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。他往里边慌慌张张一走，哎，真巧，正从寇准的眼前过，叫寇准看见了。双天官一想，这个老贼又有事了，你看他那样，又出什么坏主意呢？他急忙拦住了，我说王大人啊，你干什么去？哦，天官大人，我要去见圣将。见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？这王强想，寇准向着老杨家，不能告诉他。寇准一合计，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，好事不被人，被人没好事，是不是被杨景的事啊？我得拿话套他。我说王大人啊，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。寇大人，有什么事？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，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。寇大人，什么事情啊？请当面指教，咱们两个不贴心啊，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，我怎么能告你呢？算了算了，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。你说要这么讲，谁心里不着急啊？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。天官大人呐、啊，我的事告诉你，佘太君欺君妄上，杨六郎诈死瞒明，他没死，杨景在府里呢。寇准一想，哼，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我得暗中帮忙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？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，那人柄乃是六郎杨景。王大人啊，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、啊。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，弄了个假人头静静，你们愣说是真的，你可有天君之罪呀。真的也是你说的，假的也是你说的，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？王强一想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寇大人，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？我看够呛啊，你瞧你印堂方案抬头王都开了，要倒霉，你别胡说了，快帮我想个主意吧。我告诉你吧，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，万岁都不信，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。你又说没死，谁信啊？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，能答应你吗？哦，寇大人，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？看见了，那可太好了，你给我当个证人，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？这个主意可太好了，你奏本头，我结本尾，我给打个刚正，再去搜符，搜出杨六郎，不就是有了整平实证了吗？王强高兴，寇准真是会看风使舵呀，
见杨家大势已去，又向着我了，好吧，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。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，悄悄的没声找来书童寇安，低低的音声说两句，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。两人到宫中见皇上，天子今天不想升殿，两人行礼已毕，王强动本万岁，杨景诈死，改名人鼎，现在在杨府，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。皇上不信呢，王爱卿啊，你上云南杀的杨景，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？真的在杨府，那死的是谁？万岁，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人柄，这个人柄是真六郎。哎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，另外有人作证。谁来作证？天官寇准。皇上暗暗的埋怨呢，老师啊，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？寇准心眼太多了，你要倒霉，我得问问。寇天官，成在，你可看见杨六郎了？
看见了，
乐意给王大人作证？
乐意啊。
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，当时就火了，好啊，杨六郎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诈死瞒名，欺骗本镇，这还了得？寇大人，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，你去不去呢？
当然去了，为官定重，理所当然。
皇上挺乐，今天寇准挺痛快，好，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。
遵旨。
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，军卒悄悄的把杨府给包围了。坏种过来见礼，王强问他，杨景可曾离开杨府？
没有，刚才还在院里转呢。
嗯，好，叫太君接旨。寇准说，妈，你一告诉太君，他就有所琢磨呗，把人又藏起来，你上哪儿找啊？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，你参灵吊孝为名，偷偷的搜查，就能查出，找出杨景，再见太君，不就完了吗？王强一合计，这主意挺好，这么大的杨府，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，就是藏个十个八个的也不好找。寇大人，那么你跟我进去吧。
不用了，我在门前看着，防备他逃跑，你进去就行了。
王强一想呢，要是寇准进去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，还得分他一半功劳，我自己进也好，由坏种领着，两人进府了。
府里的家人看见了，哟，王大人来了，您是？
啊，我是参灵吊孝来了。
那好，我们请太君吧。
不用了不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去见。那好，灵棚里有人，您去吧。这小子哪是吊孝啊，到灵棚看一眼，转身出来了。王强问坏种，你在哪块看见了杨景？
我来回上课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。
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？
往左去了。
嗯，你在这等着我看看。王强往后转，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，前边开席，这边上菜送酒，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。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，往里边一瞧啊，里边特别静，角门里边栽着竹子，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。王强看了个后影，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杨六郎吗？
啊，在这儿呢。他在后边就追，边追边喊，六弟呀，为兄到了。
六弟，等等。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，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揉揉揉揉揉就追上了。他追得快，那个人走得也快，他追得慢，那个人走得也慢，三拐两拐没影了。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，
往哪么去了呢？前面好几条道，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，用青砖修的院墙，磨砖对缝，往里一探头，
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，有木本的、草本的，香气扑鼻。前边是几间小房，修得玲珑透地，花格扇门窗，门前挂着鸟笼子。嘿，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，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。他进了月亮门，上台阶，用手推门，刚一挨门，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，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。这个女人虽然三十已过，看去却像二十五六岁，长得太美了，什么广寒仙子、月殿嫦娥比不了，千娇百媚，万种的风流，清水脸不擦胭脂，自然的俊俏，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，要想漂一身皂，要想俏一身笑。这女人穿一身校服，看着格外的美。王强看直眼了，这个女人说话了：“哎，王大人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？”他这一说话，王强可吓傻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是柴郡主，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，京中有名的玉美人。王强想，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呢？这才了得了，快走吧！他二话没说，扭头要跑。刚到月亮门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抓贼呀！”紧跟着，稀里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，全是青色绢帕罩头，手中提溜棒子。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，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。张金定把袖子一挽，眼睛一瞪：“好啊，王强，你老不要脸的，敢到后院找便宜，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，这是衣冠禽兽！我说弟妹们呐，要给我打！”女将往前闯，要二打王强。